好，弟兄姐妹们好。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教会，跟大家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你们新的教堂我是第一次来，好像这边的教堂比以前还好一些哈。那个好像聚会的啊，那感觉好像就是特别不一样哈。那弟兄姐妹能够在这边，我想这是神给你们的恩典。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叫做人所要的福，他所说的经文是在传道书第六章一到九节。传道书第六章一到九节，请大家翻开圣经，旧约圣经传道书第六章一到九节。我们习惯是一起读呢，还是起音的方式读？都可以啊，都可以。公平一点，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我们齐应的方式啊。好，翻到了，那我先来读《传道书》第六章第一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人的劳碌都为口福，心里却不知足。好，我们一起念第九节：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今天特别讲一个题目，就是人所要的福。好，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呢就特别到过年的时候讲究很多礼节的，好，尤其呢少年人哈，这个家长要带着少年人呢去到这个亲戚朋友家干什么？拜年。好，在美国就很少了哈，所以我的小孩都不大懂得什么叫做拜年。好，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年，那时候小的时候呢，父亲就带着我呢去给人家拜年。那拜年的时候呢，已经不像现在哈，远远就打一个电话，以前都没有的了，直接敲门，啊，直接敲门，直接敲门的时候呢，一般家里拜过年的时候总要有留一个人的，因为要不然人家来了碰这个门啊，这个不好意思，所以呢，这个就听着里边呢就开始有人就答应了，准备来开门。那我就在这看着这个门口呢，大门呢就开始就琢磨有点问题。那中国人在门口上过年的时候一定要贴个什么东西啊？啊，一个福字。我那时候小，就是看着这个福字，这有点问题。啊，完了以后呢，正好主人开门了，那我的问题就出来了，就回来问爸爸，我说爸爸，他家贴的福怎么到了？哎呀，我这么一讲，福到了。哎呀，我讲完了以后，那个主人呢高兴得不得了，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拼命谢我。当时我还不明白谢我干什么啊。后来呢，这个啊，这个回家的路上呢，我爸爸就跟我讲，你刚才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福到了，因为福倒着贴，就等着你那句话一讲，福到了，那个意思，中国谐音，福到了他的家，那当然他要谢你了。好，哦，当时我从那儿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要倒着贴那个福字？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家都希望福气能够进到我们家。那为了讲这段经文，我就去查了一下我们中国人 到底追求什么福啊？那一查呢，那我们中国人要查东西要查点古籍哈，那显得我们有点学问啊。那后来我就去查那个尚书，哇，尚书谁读过？这个我也没有，这个现在比较方便了，一查电脑这个就全都出来了。尚书里边讲到论到人所要的福有五样，谁知道？要不要听一听？要一下。好，我给你们念一下，人所要的福五样福：第一，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又好德，五曰考中命。听明白了吗？要不要给你讲一下？啊，第一，要说到福，就是长寿。那活得短命不叫长，不叫福；活得要长寿，那叫福气。啊，那第二呢？光长寿穷巴巴的也不行。所以二曰富，要有钱，啊，那叫福气。所以没钱穷巴巴的那不叫福气。但那活多久呢？那是苦命。好，那有了钱，三曰康宁。没有健康，没有平安，那有钱的人呢，很紧张的，一天到晚被人家绑架，那叫福气吗？那不叫福气。所以三曰康宁。那四曰又好德，哎，有美好的品德，好名声，哎，这才叫做哈，这叫福气。那这些都有了，第五样还要什么？五曰考中命，要查考他下怎么死的。啊，他走到大街上被车给撞死了，那叫什么？哎呀，那不得好死。那如果他死了还没人埋葬，暴尸荒野，那怎么样？哎呀，更惨。哎，如果他能够躺在床上寿终正寝，那叫怎么样？啊，叫福气。所以这五样福是人所追求的，也是我们中国人特别追求的，从古至今我相信差不多人所追求的福。其实传道书就是传道者，他在观察人生，看人生的百态，他是看人生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如果讲到传道书，我稍微在这里讲一下传道书，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六章，讲到的是传道者的观察，他观察人生百态。首先第一章到第二章，他先观察自己，从自己的生活里寻找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他观察人生的意义，他从自己的生活里，他说，我是一个君王，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以为追求到的实际都是虚空啊。这里讲的虚空跟那个佛教讲的虚空不太一样哈，他的那个佛教是他有点借用佛教的那个虚空的那个词来，他在这里的虚空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意思，好，没有意思，我追求了半天最后就是没有意义，没有意思。所以他从自己的生活就看不出来，所以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六章，所以他就开始观察他的臣民，观察周围，观察一般的百姓的生活，观察了半天，最后他得到的结论就是也是虚空。第七章开始一直到十二章，他就有一系列的规劝。你知道传道者是智慧人啊，传统上认为传道书是由所罗门写的，所罗门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所以呢有智慧的人四面八方的，包括他的臣民，包括他的百姓，都来听他的智慧话。所以很多人说传道书很可能是一种的啊，就是一种收集他讲课的，就是这种的智慧的言语，把它收集成册，这个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啊。一般有智慧的人都是啊，谁要听都可以进来，他在这台上就开始讲论人生。所以他从第七章一直到十二章就有一系列的劝告人生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人不过追求的是什么？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你去看人所追求的不外乎是什么？吃喝享用、家庭、长寿。世上所有的人古今中外追求的都差不多。你自己想你自己，包括你自己， 你说你有什么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吗？哎，差不多，人生的追求就是这样。那传道者到第六章的时候，可以说他总结他所寻找的人生意义达到了一个最高峰。他说这个人哈，虚拟的一个人，他所追求的所得到的，哎呀，是世人都不可能有的。咱们来看这个人有多少，他所得到的福，第二节他说，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哎呀，你知道这个人呢，追求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钱啊。那我们拼命工作，那不就希望怎么样，加薪，如果公司再给点股票，当然那股票要升值的哈，不升值的没有用的哈，啊，一升值了，好，把股票一卖，买一栋房子，尤其我们在这个 Mountain View 哈，不得了的一件事哈，买了以后，那怎么样？那买了一栋房子是不是就停止了？没有啊，人要继续，心里所愿的一样不缺。那就是说，想买 Mountain View 的房子就买一栋，这就是；想买 iPad 就买一个。那现在兴什么 iPhone， 那再买一个。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哎呀，这个事才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尤其姐妹们都喜欢逛街哈。哎呀，这个我们家的人逛街次数不多，但是偶尔逛街的时候我是非常痛苦的啊。为什么呢？不断还提着东西啊，他们就在那高高兴兴在前面走，那我在后边跟。哎呀，有的时候那个商店里还没有座位的，连歇歇脚的地儿都没有。哎呦，就站那站着看着他们，哎呀，这是难受。你说他们还买的话那还不错，完了最后又不买。当然不买有原因的，是什么原因？太贵了。心里所愿的不能都买，这就是我们的痛苦。他这个人有钱到一定程度，心里所愿的怎么样？一样都不缺，什么都可以买啊。当然了，在教会里谈钱这个东西不太好意思哈，但是人总是免不了还得要离不开这个钱，心里还要说多多益善，越多越好。这就是人的追求。好了，那这个出来毕业大学毕业工作了也有点钱了，那有点钱了该干什么了？该干什么？成家，对不对？那这要该成家了。那当然了，人成家了以后还要干什么？生孩子。那请问生什么呢？你看弟兄们都不敢说话，这些都是姐妹说的。这个问弟兄们，你要这个儿子还是女儿？那现在的丈夫们都学会了是不是？说什么？儿女都好，女儿更好。其实他心里所愿的是什么？咱不说了哈。那咱不说现在，就说古代。那这个农业社会，生什么？一定要生儿子的，好。所以没儿子还继续生，要生到有儿子。这个有儿子，这个是合情合理的哈。那农业社会的时候，那个儿子有很多作用的。好，咱数一数儿子干什么用啊？耕田啊，这是真的啊。你说去耕田找什么几个的啊女人跑到那儿去扶犁耕田，那么所有的人不都看着什么这奇怪呀、啊、这啊他们家怎么了，没男人了啊？这真的感觉是这样的啊。你不是说女人不能做，而是说男人都没有了，哎呀，这是麻烦大了。所以还有一个，女人她本身的力量就小，这是不可能耕田的。所以儿子生了 最重要的干什么？耕田呢，要干活，种粮食，种地。好，还有什么作用？啊，传宗接代。哎呀，这个那女儿不是吗？哎呀，这个中国人外国人都有这个观念，说女儿是嫁出去。对啊，所以中国人的这个你看英文里边它文化它不深，这个不像我们中国人，这个结婚有两个不同的字啊，中国人的这个嫁和娶就是一个是出一个是进。哦，这差得很大呢，英文里没有的，所以他们没有这个文化，他文化比较浅一点。所以我们中国悠久文化里边，哎，真的是这样，希伯来文就是这样，圣经里希伯来文就是分着两个的，真的，娶和嫁是两个字，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字，啊，所以，但是那个英文就没有，全部翻译成一个，所以它原因就是在这里。但是，哎，为什么要有儿子？儿子因为要把家产，要，尤其是土地，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儿子很有用的，还有儿子还有作用，还有什么作用？儿子还有什么作用？快说，做官那个是中国人，典型的中国人，我说的是全世界所有民族的。儿子还有什么作用？保家卫国，那是太大了。哎，我家有十个女儿，我们家邻居有十个儿子，他们家欺负我了，那是不是我可以带着我家十个女儿站在他们家门前去跟他打架去？啊，那管用吗？哎呀，往后一站的时候就输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家有十个儿子往那一站，那这架都不用打了，他们就老实了，对不对？所以儿子有用的，什么干什么用啊？起码是打架。那你说到国家方面来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国家鼓励生育，尤其在古代的时候，现在都怕了哈。那个以前的时候，古代的时候，因为这个婴儿的夭折率也很高，如果你再不生孩子的话，国家就没有人保卫国家了，所以男丁生出来还要为了国家保卫国家有很大的作用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生儿子什么作用？养儿防老。还有，继续再说，儿子是给父母送终的，不是光防老。现在的人不需要防老，为什么呢？儿子那个老爷子的那个退休金比儿子那个工作的那个钱还多，不用防老。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说这个丧礼里边，这个有这个女儿捧着这个啊有吗？哇，如果只是女儿的话，他们家真的是惨呢、啊。都是什么？一般普通的情况之下，都是什么？男性的下一代来捧着骨灰，或者是抬着棺木。那个意思就是说，儿子负有一个很重大的职责，就是在他的父母去世的时候，他要给他安葬。所以生儿子很重要。这个人圣经里讲他生了多少个儿子啊？100个儿子。哎，你见过有100个儿子的吗？哇，真的是不可思议哈！我还从来没听过，谁要听说告诉我一下哈。咱说的是同父同母的，也不一定，同母不一定，同母这可能性很小，起码同一个父亲，同一个父亲100个儿子，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他得多少个太太啊，才能生出100个儿子？哎，圣经里他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他说这个人得的福是没有人能比的，他生了100个儿子。亚伯拉罕，神祝福他，神说我要大大的赏赐给你，赐福给你。那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了，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赐我那福是有什么用呢？并且承受我家业的是我家里的奴隶大马色人以利以谢。 就是奴隶生的儿子来继承我的家业，所以你给我那个词那个祝福干什么呢？所以一定要有儿子。这个人生了多少呢？100个儿子，这样的福气真的是没人可以比了。好，有了钱了，也结了婚了，也生了儿子了，那生完儿子干什么呢？什么都有了，干什么？那说，哎呀，这活在世上真没意思，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会不会？不会。我们中国人你知道吗？现在最近我刚去了一趟大陆啊，听他们那边人讲啊，现在啊，这个中国人也是都有钱了哈。那有钱了以后呢，这个最红火的一种的商品是什么呢？就是养生食品，就是活的怎么能够再长一点啊，就是反正就是这一类的。哎呀，这个多的不得了啊，啊，人人都在那儿啊，就是说啊，就是那种产品呢，是这种东西啊，反正就是吃啊，啊，就是花钱吃，吃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再长一点，再长一点，人要活的再长一点。哎，这就是长寿，人希望长寿。这个在座的都是比较中年以上的哈。这个20-30年前，教会里面或者你周围的家庭里面，80岁以上的人，你是不是很少见？80岁以上的人很少见。在座的有没有90岁的？或者谁家里有90岁的？哇，有90岁的，哇，真是不得了！我告诉你，现在80岁年轻，70岁，嗨，壮年正当年，四处还乱跑呢，对吧？90岁那才是说哈，终于现在是可以这个老人家坐在屋里了。哎，现在是这样啊？为什么？哎呀，因为现在人越活越长寿，有个原因的。以前的人得一个小感冒就已经死了，所以30-40岁的人稍微身体有一点问题一下就死掉了，没有药啊。现在好，一过60岁就开始什么呀？每天早晨起来就吃一把药，对不对？就往肚子里装，反正管它有用没用呢，反正人都说有用，咱继续装啊，就一把一把的吃，反正呢完了口袋里再带一大堆药，一哪不舒服赶紧吃两粒，一吃两粒，哎，没事了。那当然了，只要不得大病小病都扛过去了，所以永远不死。你知道吗？全世界各国最痛苦的那些政府们最痛苦的一件事是什么？他的国民越来越长寿，越来越长寿的直接原因就是他的国家的政府的那个支出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每个国家都面对同样的问题。那人很长寿，那你说人长寿，那就让人都那什么短命点？不行，人都希望长寿。90岁不行，最好活过100岁，那时候我们给你大庆祝，对吧？所以人人都希望长寿，有了钱，有了儿子，人们就长寿，希望继续享福。在世上继续享福，为什么呢？死了就没法享福了。但圣经这里说，这个人长寿，长寿了多少岁？1000岁，还少说了一半。他说活了1000年，再活1000年，2000岁。哎呦天哪！有一个老先生进来。你就问他，哎呦，老先生，看您这个哈，您高寿了啊？这个美国人不能问年龄的哈，但是我们中国人对老人家可以问高寿的哈，问了高寿还可以恭喜恭喜哈。那呢，问他高寿了，他说哦，我也闹不清我多少年纪了啊，反正我出生那一年好像是汉朝时代。你说你会晕过去了？哇，他出生的时候汉朝的时候，哇，那不都晕过去了啊。所以这个人活到2000岁， 活到2000岁，真是不可思议啊，没有人再比他更享福的了。圣经里最长寿的那个人是多少岁？记得不记得？不记得？哎呀，最好记，就是把一个字倒过来正过来放，反过来放，就是969岁啊，你就记住了，非常容易啊。就是创世纪里边有一个人非常长寿，最长也不过不到1000岁，但是圣经这个他说这个人活了1000年，再活1000年，没人比得上他享的福。今天的社会，大家最重要的就是享福。我们中国人很会说享福的，啊，我们中国人享福，一说起享福来说，那就什么叫享福呢？啊，这个老父老母一辈子哈，辛辛苦苦把我们养育长大，那儿女呢都有一点这个经济了，还不错了，就跟老父老母说了：“哎呀，这个以后啊，享福就好了，还做饭干什么？不要做饭了。”楼下有那个什么那个餐馆，我们就订，每天送，对吧？所以呢，那老人家就坐在屋里一坐，干什么？享福。所以三餐不用做了，享福。那还总得收拾收拾东西吧？一收拾东西，哎呀，老人家呀，这个干什么？老父老母，不要收了，请人，然后给你打扫。你就坐在那里干什么？享福。那这个老人家现在呢，看看电视还行，啊，那这个电视台，但电视节目就很闷呢，啊，那看久了也没意思。如果老人家会电脑的话，哎，我在教会里经常看到那些老人家会电脑的话，他还其乐无穷啊。为什么呢？你电脑上那个很多的知识啊、新闻呐，起码还可以玩扑克牌吧。自己跟自己玩扑克牌啊！我看过我任何一个老人家，他就自己跟自己玩，玩的还特高兴，啊，他没有了还不行，他说：“哎，不行，我那个没了，找不着了，你赶紧给我弄上去啊！”他什么都不会，那最后怎么办？坐在屋里享福。这个大陆，我老爱讲那边，大陆的退休年龄都降低了，几岁退休？50岁退休。哇，他如果活到80岁，坐在这里坐着，坐多少年？哎呦我的天哪，这么样的30，不可思议。那就说咱们美国60几岁，现在是好像67岁退休了吧，啊，67岁退休，67岁退休活到90岁，美国医疗不错，活到90岁，在家活多少年？20多年啊，享福。哎，这是享福吗？人生这就是享福吗？哎，我们都在美国生活啊，大概都对美国社会有点了解。有没有去过这个美国的医院？嗯，那你没去过住过院，你起码就看过病人吧？啊，亲戚朋友有人住院了，你得去看望看望。那你走在那个主要入口的那个大厅里的时候，那会儿后边有一排的那个啊 counter， 啊，那个接待处那儿。那接待处后边站的都是什么人？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吗？在美国还没有。都站的什么人？老人呢？你说那些老人是不是退休金不够？啊，完了出来挣点外快？不是啊，那些老人就是觉得在退休生活希望活得有点意义，所以你去问他的时候该怎么走啊，怎么上楼，他就颤颤巍巍的出来给你指，这么走，这么拐，再往前就是了。 看到那一些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不会享福吗？那么一做，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就反过来我们讲，我们华人教会今天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主日学老师，儿童主日学老师找不着。你们的儿童主日学校长有没有在这儿？找不着啊。为什么找不着？因为只有那个年轻的父母，他的孩子在里边的时候才说，我告诉你啊，下个月你来教。他说为什么上我来教？因为你还在里边呢，所以你来教。那结果他就等，耐心的等，终于有一天他的孩子上大学了，不需要在这个儿童主日学或者是青少年的主日学了。所以结果他就跟校长说，对不起牧师校长，我可以退休了。他说你为什么要退休？你不做得挺好的吗？他说不啊，因为我孩子长大了。今天教会面对的问题就是，很多老一代的信徒在教会几十年了，那教会几十年了，按道理来说他很有经验，很有服侍，退休了，对不对？更有时间在教会了。结果他跟教会的牧师说，对不起，我执事也不想当了啊，音响控制交给年轻人吧，美其名曰交给年轻人。他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要准备回到家去干什么？坐在那儿享福啊。我不太认得你们，我不好我随便乱讲，反正你们也跟你们没关系。我碰到一个老人家，那一对老人家就回家享福啊，你知道吗？他说哎呀，他就跟我讲，他去老人中心啊，我每个礼拜都去，一个礼拜去两次。我说你干什么？他说你知道吗，我去那个老人中心打乒乓球。我说你都80岁了打乒乓球？他说是啊，你看我身体好得不得了啊。那我也不敢跟他针对哈，你看，因为这个毕竟我还年轻一点，其实我打得也不好啊。他说我经常去打乒乓球啊，当然终于有一天打乒乓球摔了一跤，胳膊摔断了，所以后来不打了。哎，我说你身体不错呀，那要不要到教会来帮帮忙啊？哎，就是不行，我忙得很。他怎么忙呢？你知道教会今天年轻人面对的压力很大，要在教会服侍，站在台上领诗歌，站在后边帮忙，教会的关心牧师执事们都在那拼命。其实很多退休人士他们都可以帮忙的，很多退休的人70-80岁的人身体好得不得了的，但是这些人都回家享福去了。说的不好听哈，我看过一个美国教会，那美国教会 VBS 知道哈，小朋友的，在 VBS 里服侍的大部分都是退休人士，但是我们华人 VBS 里边服侍的全都是那些中年人要请假来在这里服侍。真的，我们中国人享福的观念太强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什么是福气，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人的福气未必就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那叫福气。很多的时候，有时候你帮助别人，让别人能够享受到一种爱，那更是一种属天上赐下的福气。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这一点。这个人真的是绝无仅有的蒙福了，有钱，有儿子， 100个，长寿2000岁。但是圣经里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他说这个人神赐给他资财，但是神使他不能吃用，神使他不能吃用。你知道人的痛苦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看见前面有的吃，完了结果怎么样？吃不下去。你有这个痛苦吗？哎呦，都没有啊！哇，真好。这个其实呢，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时候留学生刚出国，刚出国呢，那个时候哈、很早啊，20几年前的事了。那个从那时候呢，这个经济啊没有那么发达，也不像美国哈、刚一出来的时候呢，从来很多东西都不大明白的。好，那有朋友呢就说了，来来来，今天招待你一下，带你去什么地方吃？他说什么地方？他说是那个 buffet。开始的时候还不到明白什么叫 buffet。哦 ，buffet 意思就是进门吃，吃到你吃不下的为止。所以他说不用客气。进去就吃。哇，我进去了以后，第一次进去的时候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看到东西啊多得不得了啊，中餐西餐什么都有，还有甜点，就好多样啊，都是我喜欢的。那这个人家就跟我说可别太多，到时候你吃不完。我说好，没事，我从第一个开始吃，一直吃到最后一个，所以每一样只拿一点点，每一样只拿一点点。结果是怎么样？我想你们都知道哈。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实在吃不下了。我再继续吃的时候，我就开始要那什么了哈。哎呀，实在吃不下了。最后，就看着我最喜欢的那个甜点在那里。你知道吗？那是一种的，不是享福，是什么？是痛苦。后来我就说，哎呀，人生最大的痛苦就莫过于怎么样，看着吃不下吃不了，那就是最大的痛苦。他说这个人神赐他资财，他可以买任何的东西，但是他不能吃，只能看，那真是什么虚空啊。他有100个儿子，到第三节最后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虽然有很多的年岁，但是不得埋葬。你说是在古代啊，这人死了要是不得埋葬的话，那是一个非常的咒诅啊，叫做那个意思，就是说啊，在战场上被打死了，暴尸荒野，好，这还没得话说。为什么呢？因为你战争失败了，那没人埋葬，那是还好说。啊，哎，你在家里，哎，我就听过这样的事啊，就是家里因为没有人看他，结果怎么样？他躺在家里去世，那尸体都臭了。后来很久才知道。刚才我说什么？儿子干什么呢？100个儿子，老父亲死了，连个埋葬的人都没有，不得埋葬。哎，你说他是祝福呢，是蒙福呢，还是受了咒诅？哎，100个儿子，连一个都没有，有一个起码他都能给埋葬了，没有，他不得埋葬。旧约之中讲到一个人不得好死的时候，就是讲到他不得埋葬。在列王记里面记到皇后耶喜别，她是一个极恶的妇人，但是神就派先知咒诅她，说耶喜别必在田里被狗所吃，无人埋葬。那个意思就是说，她最后就果不其然被狗吃掉了，吃掉了以后，最后连渣就很小的一点点了，所以根本连埋葬的机会都没有。人不得埋葬，这不是祝福， 而是咒诅。到第七节，他说：“人心里不知足啊。”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人被踩死，鸟为食亡”啊。鸟都是为了杜甫，人是为了财才去那儿拼命。结果人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多多益善，多多益善，多到多的都不知道有多少的时候，但是他心里却没有满足。人心里若没有满足的时候，人这一生其实是痛苦的。今天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很多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追求到了一点点当年我们出国留学的梦想，有一份工作，成了个家，后来在美国最贵的地区买了一栋房子，那该有都有了，你以为就真有福气吗？很多人的家其实房子很大，但是房子里面是冰冷的。我去过一个人的家啊，探访他的时候啊，你去看他的时候，哎呀，他就带我看这个，你看我这是一楼啊，这边什么厅，这边厅，这是二楼，你看有多少个睡房。那后来坐下来聊聊吧，一聊的时候，哎呀，就流眼泪。俩孩子回到家里边，各自跑到自己的卧室里去，平时这屋里冷清的连个人影都见不到。老公在外边也有，好，完了打电话的时候还不当着他面打，一定跑到那个车房里去打。当然你们知道什么意思了哈。你说他痛苦不痛苦？大房子、大院子，这都是他的梦想，都有了。但是，人还有很多很多的痛苦。讲到这儿，什么是真正的福乐呢？圣经讲到真正的福乐，都是属天的福气。耶稣论到福气的时候，讲了有八个福，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边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讲到这八个福气，没有一样的福气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手能摸得着的，银行里边的数字，股票上的那个曲线，没有一样。但是这些福气是永恒的，虽然在地上未必神的儿女得到了眼睛所看的东西，但是在天上有一个永恒的福气等待着他。大卫论到他自己所知道的福，诗篇第三十二篇里讲到，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他亲自经历了神的赦罪之恩，经历了赦免，所以他特别明白，有了那一切都不是福气，能够在神那里得赦免其过，这人是有福的。后来在以弗所书，保罗论到属灵的福气的时候，讲到的都是天上各种属灵的福气，蒙神的拣选，得了儿子的名分，蒙赦罪，过犯得以赦免，得了天上的基业，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这都是我们基督徒所应有的福气。启示录之中，使徒约翰看到异象，他说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来，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那这些圣经里讲到的福气都未必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圣经告诉我们的福都与我们所追求所希望的不一样。我们所追求的很多的时候在都是地上的，眼睛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但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都是属天的，是永恒的，是真正属神的永远的祝福。那你会在下边就说了，当然了，你是牧师啊，牧师都是追求那永恒的福，那我们呢，哎呀，老百姓平信徒，那牧师就去追求永恒的福，完了我们呢就追求怎么样，眼前的福。那你这当牧师的难道就对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福就无动于衷吗？难道你的心里不会有一点点的颤动吗？有一对年老的宣教士，他们年轻的时候奉献他们自己到非洲去宣教。到非洲去宣教的时候呢，这个你知道非洲那个地方呢，以前的时候呢，疾病好，这个很多面对的危险都是非常多的。他们用尽了他们的一生在那里宣教，到年老的时候实在是不行了，体弱好，这个他们就跟宣教机构说呢，我看我们呢还也做不了什么了，我们还是退休回美国吧。所以他们就决定呢乘船，那个以前的时候不像现在都坐飞机哈，以前乘船就回，从非洲呢就回来。那个时代坐船呢有很长的时间呢，没想到他坐那条游轮的上面呢正好啊，据说这都是据说，正好有美国的总统啊，有人说是到那边去开会，有人说是到那边去打猎，啊，这个反正就是也是从非洲回来。哇，那美国总统在船上的话，那就是哈，啊，这个他是这个所有人的焦点呐，啊，所以他一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晕过去，啊，记者啦，这个所有的人呢，能够跟他凑到跟前凑一下也好啊。那这对老夫妇，没人理他。过了很多天到岸了，前面就是纽约港口，远远地望过去，纽约码头上沾满了欢迎的人群，还有大幅标语展开欢迎总统归来。那总统这个船靠岸的时候，第一个下的肯定不是这个一般百姓了，一定是总统先下了，哈，岸上还有军乐队。总统下完了，轮到这些平民百姓下的时候，最后轮到这对宣教士老宣教士夫妇下的时候，岸上已经没有人了，一大堆废纸还有垃圾，连一个接他们的人都没有，他们要自己坐车进入市区，完了找了一栋房子住下来安顿下，完了再想以后怎么办。安顿了以后，这个老宣教士呢坐在那儿，就突然间悲从心中来啊，他说，我是谁？永生神的仆人呢，为他工作一辈子啊，回来的时候连个欢迎的人都没有啊，不公平 unfair。 他就开始非常难过， 他就跟他太太讲，那太太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那这怎么办呢？就事实就是这样啊。他就这样跟他说，但是如果你觉得难过的话，那你就进到卧室里去祷告一下吧，啊，说不定神会安慰你。而他想也对，他就进到卧室去祷告。过了不长时间，他就出来了。哎，一出来以后，这个太太就看着他，就觉得哎，脸上放光了，没有在那个啊那种的难过了。他就问他，你怎么了？他就跟这个太太说，刚才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 unfair， 我回来的时候为什么连一个欢迎的人都没有？我为你工作那么久，回来没有人迎接， unfair。 这时候突然间他感觉到好像有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他耳边说，因为你还没有回家。听明白了啊？最近我也碰到了一个姐妹，这姐妹呢在教会服侍，她服侍得非常非常的好。她教会跟你们教会差不多啊，这个人数不多，很小，教会里也没有传道人，正式的传道人。那个教会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她是执事会主席，她几乎她是她一个人把所有的大大小事全部包养啊。那这个教会整个的运作都是她。突然间发现肺癌，哎呀，他心里非常难过。他难过的是信心的难过。他说，神啊，我为你摆上一切啊，为这个教会，你为什么让我生病？当然了，他当着牧师的面不好意思说，我又去看他，说的都是普通了。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有一种的非常的难过。那就接受治疗吧，手术该做手术就做手术，该做化疗做化疗，化疗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最近我跟他谈话，打个电话问他怎么样，他就跟我说，我说牧师啊，在这个做化疗的过程之中，我真的突然间意识到我是蒙福的。我说你怎么了？他说以前呢，我对神呢有一种埋怨，但是我在做过程之中，我看到神给我的恩典。不但看到神给我的恩典，我也思考，因为他在家里请假就在家里了，啊，就不上班了，所以就很多时间思考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极大，信心开始重新恢复。我说是啊，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当初你生病的时候，我去看你的时候，我看你那个样子，我就没法说。大道理谁都懂，啊，讲一些属灵的道理，翻开圣经讲那道理，谁都懂。尤其对那些老基督徒们，我说我讲什么呢？我说啊，我只能为你祷告，求神让你自己亲自经历他。最后果不其然，我说现在我在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就比较懂了。他说是，现在我亲自就是特别懂，懂得神与我们同在的意义。什么是真正的祝福？真正的祝福未必是眼睛看得见的，未必是手摸得着的，未必是别人羡慕的。神的祝福就是神与我们 同在。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经历神的恩典，从心底里发出感恩，说我是蒙福之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感谢，你为我们思考我们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不认识你，我们追求，我们寻找，但是终于有一天我们找到了你。主啊，当我们找到你的时候，你把天上的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们，你让我们懂得在你的里面那种的喜乐和祝福。主啊，求你天天提醒我们，天天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跟随你，让我们立定心志，一生跟随你。因你是我们福气的源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惧怕。求你带领，也保守我们的教会在你的面前蒙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